竹子啊，然后现在是一名职业咨询师，然后辅导过很多的这个竹笋们进入不同的这个公司，留在了美国。所以今天其实主题也是请我的这些啊学生们、竹笋们啊来分享一下他们自己怎么上岸的，然后这个成功的留在了美国，并且拿到了非常好的 offer 的一些啊故事。那我看见这个竹笋 F 也进来了，非常好。然后下一页吧。啊，纽约竹子啊，它是一个这个求职平台。然后现在呢，不仅是有我，还有很多的各方各面的这个 finance 的 marketing 的 data 的老师，所以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求职平台啊。我们是非常负责任、非常走心的这种教授求职方法，让你就是真真正正的 grow as a person, as a professional, 然后帮助每一位求职者呢准确的定位，并且是实现自我提升。其实成功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必须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去这个走出来的。但是所有的成功其实都是努力之后的水到渠成，所以如果你在求职上有一些困惑的话呢，我相信纽约竹子这个平台也可以帮到你。那竹子会客厅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般的话呢，就是我会通过这个邀请这个各界的大牛的形式，有一些也是这个纽约竹子的合作导师，非常厉害的一些前辈来分享他们所在领域，不管是财务、咨询、金融、计算机各个领域，来说一说他们的职场故事。那这个系列呢，都是公益的，也是免费的。一期一会，大概三周那就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走心的分享，然后也是非常的就是把这些 professional 的这个经历都挖出来，然后让大家去学习和去了解这个行业。那 so far 呢，我们其实组织了已经非常多场了。那2020的这个回顾是非常多场的，包括了这个咨询呀，这个科技呀、人工智能呀、投行呀、风险管理呀。那在我们去年其实12月18号也做过这个上岸竹笋的分享会，当时也是好评如潮当时就是有这个 Tesla 呀、微软呀的 offer， 还有这个 Deloitte、PwC， 很多不同的这个还有戴尔的 offer 的这个同学竹笋嘛回来做分享。所以这个竹笋大会我们其实是一个习惯了，我们每一段时间，特别是春招和秋招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来分享，分享就是当季那个招聘期拿到 offer 的这些优秀的竹笋代表呢，来给大家分享，也为大家鼓励加油吧。那今天呢，就是非常的开心我们请到了六位竹笋。先说一说这个春天的这个招聘季吧。其实2021年呢，是我们称作为后疫情时代。其实疫情在美国是完全没有结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打了 vaccine 了，但是整体的这个求职市场呢是有一个回温的表现，而且这个回温还挺明显的那就这个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纽约竹子就是一到三月就把我累死了，因为真的是面试太多了，拿到了差不多真的是上百个面试有一个竹笋是一个人就拿到30多个面试，那有包括我还有纽约竹子背后的一些导师就开始了很多的这种面试培训，那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好的，我们是基本上是拿了20多个offer， 就是美国的20多个 offer， 这是不完全统计，因为有些竹笋的 offer 其实没有就是完全的收集到我们这边，但是成绩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做小而精、小而美，我们的人是不是很多的每一个竹笋都是经过我自己亲自的挑选，然后我亲自带，不管是我或者是其他的导师去带，但是都是由我亲自监督整个流程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自己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是会在量上是很控制的，我们是想要做一个小而精、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个求职服务。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竹笋就是去年积压的有些竹笋是吧，去年这个环境很差没有上岸的，今年全部走了，哇，我就是一身轻松我四月份真的太轻松了，我很 happy 就可以 take a break， 因为真的一月份到三月份非常忙，但是我们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亮眼。我们在公众号里分享过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offer 的情况今天有一个竹笋就说一直划不到底，就感觉太多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强心剂，就是方法正确的情况下，其实拿到 offer 只是时间问题，有些时候不要过于着急， 就你知道你的方法是正确的，你知道你的 resume ready 了，你就应该大量的去投递啊，用各种不同的求职策略呢去做，一定是会有收获的。It just matter of time。所以我觉得这个2021春招的竹笋战绩，每一份 offer 都是完全真实。他们来上节目，大家就知道了。所有我们都是从来不弄虚作假，每一个都是实实在在、实打实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offer。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是非常 impressive 的，因为可以帮助这么多的留学生在美国真的找到工作留下来，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是非常proud 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春季的这个东西呢，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激励嘛，就是拿到 offer 的就是 congrats 对吧， congratulations， very good job。 还没有上岸的人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气，就是说现在的求职市场确实有一个回暖的现象，然后大家应该抓紧时间啊，一直的进行这个投递申请，以及有策略的去进行这些事情。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是想跟所有竹笋啊，不管上岸没上岸的，都应该秉持信心啊，你看到这么多竹笋上岸，你知道这个方法是一定是正确的，你的努力不会白费。那下面啊，我们就是说一下本期嘉宾。本期嘉宾呢有六位这个优秀竹笋代表啊，这次真的是塞不下了，所以我就选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位啊。有几位真的是他有两位非常想来，但是实在塞不下了，我就说那你们就下一期再来吧。所以我非常谢谢这六位同学啊，今天能抽出他们非常宝贵的时间 Friday night， 我都非常 understand， 还要来参加我的分享会，所以也是非常的感谢你们。那就是你们六位呢是拿到了不同领域的 offer 啊，分别有财务的，有 consulting 的，有 marketing 的，有 data 的啊，数据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自己的代表性，当然也有 marketing plus finance 的这样的情况，双 offer 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一一的请这个嘉宾呢做一下分享。那首先呢，我们 OK 竹笋 A 啊，我们小 A 同学呢非常优秀啊，又拿到了 Deloitte 是吧？反正我就给 Deloitte 已经输送了超过，我感觉现在这几年累计下来超过20多人的这个竹笋分队了，所以竹笋分队在 Deloitte 美国来说是非常强大的一股势力是吧？就很多很多人，那上次的分享也有 Deloitte， 反正每次分享一定都有 Deloitte 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能够为自己的老东家输送人才。然后我觉得竹笋 A 也是非常的优秀在跟我这个 coach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从一开始缺乏实习，三次校招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果，到最后自己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这种能力和 potential， 然后拿到了 Deloitte 审计岗位的 Philadelphia office 的 offer， 然后上岸四大，算是今年Deloitte 的一个代表的这个竹笋。那我们现在呢就先 stop sharing 一下屏幕，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小 A。小 A 在哪里？我在找小 A。 OK， 我看到你了，小 A， 那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觉得我不用问你太多了，我就给你这个 time 去 share 吧，就是 share 一下你的经历，你的背景，你在求职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难，就是有什么困难，然后你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然后你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就是说怎么样去帮助你，然后最后你是想要给这些所有今天的听众嘛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都是非常 valuable 的这个 experience。 然后这次 congrats again， 就是拿到了 Deloitte Philadelphia 的 offer， 那请你今天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大家好，所以我是竹笋 A， 然后我的背景的话，其实我是在美东，我的学校也不是什么顶尖的，然后我的 GPA 其实在会计学生里面也不是很突出，然后我的硬件如果到我的 intern， 像主导说其实也没有像很多很多同学会去很厉害的地方去实习，我只有一个 on campus 的一个 part time job， 算是和会计相关的，所以其实我的这个简历各方面都是很弱的，然后我确实是经历了三次校招。其实如果熟悉四大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四大很早就会有这个 pipeline 嘛，就很早从 summer leadership intern 到 full time， 我经历了三次，然后每一次就是都是最好的成绩也只能是止步于终面，所以其实我当时是2020年 fall， 就是秋季的时候，我当时找到朱老师，然后当时其实 处于一个非常自我怀疑，然后也很被打击的状态，因为走了三次校招，看到身边的 peer 一个一个走进四大，我当时就是真的很，就是也很困惑，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啊、然后我们开始了，后面和朱老师就是真的很深刻，因为朱老师也是从四大出来的，然后其实也非常有经验，然后根据我的简历告诉了我一些比如说一些策略呀、啊、然后我们也当时计划出了 Plan A Plan B Plan C， 当时真的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然后重点到后面我觉得对于这次上岸最重要的简历还有 cover letter这种敲门砖，就我以前只觉得哦，别人说这是敲门砖 OK fine， 但是到我这里真的是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吧。然后下面我就说一下我的求职过程，然后经历过三次的校招，然后我找到朱子老师改了我的简历 cover letter 之后呢就是春招的这个校招了。然后当时我就是按照照常性的我去刷脸，我去找 recruiter聊天，然后刚好就听到说哦，他们 fall 还要招这个职位，然后当时我就立马的就投了我们一起改过的简历。然后其实改简历这个东西也是我真的很想说一下，就是简历这个东西它很难，就是如果你只是去学校的去改的话，为什么我改了很多次，我以为其实已经很 presentable 已经很专业了，但是这个东西总存在于学校的那些 career center 也好，他们只是就是走个过程然后给你改了，但是他们并不会以比如说你想申请的岗位这个角度来帮你看，然后但是你不懂的话你就会以为那个是很好的，但是可能拿到 HR 拿到 recruiter 那边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什么。然后所以我说这个简历真的很重要。然后当时听到有这个岗位的时候，我马上就投。其实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什么？因为我和这个 recruiter 算是认识了很久，然后我一直以为就是他可能就是可能对我印象也不是很好或者怎么样，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但我没有想到立马然后第二天他就问了我这个面试，然后也很快当他问了我的那一周，然后周五，然后我就立马就面试，然后后面就是立马和主持老师约了这个 Mark 的时候呢，我也是就是作为一个屡次被拒绝然后真的是非常有感而发，就是真的 Mark 这个东西是一个是我找过很多人 Mark， 找过我的peers mark 啊，学校的这种学生中心去 mark， 然后甚至我们学校会举办那种四大的 professional 来给我们 mark， 就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是因为第一个他们不是很专业，然后像我刚说过，我觉得学校的那些他们只不过是按照流程给你走，然后第二个是他不是很客观，因为你找家人朋友他们只会鼓励你，找学校大家也知道就是他们都只会鼓励你，他们不想就是影响你的积极性。但是当时我找朱老师 Mark 的时候朱老师就跟我讲了一些那个问题，我就真的感觉是我一直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但是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一个比较客观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告诉我。然后当时就非常的像那种茅塞顿开，一下就明白了好像为什么我三次都没有进去，人家有的人可能一次就进去了。然后当我抓住那个 Mark 的逻辑之后，我第二天去面的时候就是整个过程也非常顺利，一点都不像面试，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 chill 的这种对话，然后更加像 partner， 就是展现我自己的这个准备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其实当时也能感觉到 partner 那边也是比较满意，然后后面也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幸运吧，然后刚好可能前期做的准备然后机会来了抓住了这次机会。所以我觉得能给大家建议呢，就第一肯定不用说，就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压力大，你看我又要上课，然后我当时我还有 part time job， 我每个小时要上我每周要上20个小时的班，然后我当时还要再准备 CPA on the top of everything， 我还要准备求职，其实是一件非常 没有什么精力能去做的事情。然后当时我真的非常感激能，也非常幸运能碰到朱老师，其实能给我指出一条明路吧，然后告诉我这个计划应该怎么样，就真的省了很多时间，更加合理的利用我的精力在不同的方向上面。然后第二，我就觉得尤其是如果在座各位有四大的话，四大的 pipeline 大家一定要早点站位，因为真的要早点时间给自己准备最好大家大二大三就开始去站这个 summer leadership 呀， enter full time， 就是早一点就进入到这个 system， 这样你后面准备考 CPA 也好，或者你去做别的也好，你都有很长的时间给自己去规划。像我每年 reapply 是一件很，其实是一件很耗费你心的就是精力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总是有一个 backup 想说，哦，那我今年不行，那我明年，你一年一年这样，你的那个意志会被磨，会被消磨的，真的会没有多少。所以大家真的要早点准备，越早去进入这个 pipeline 越好。然后最后我就觉得这个 network 其实也很重要。我觉得有一部分我上岸很大原因还是因为我的 network， 包括我前几次面试其实都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就一直去刷脸刷脸刷脸。然后所以即便为什么之前我的简历不行但是我还能拿到面试，其实也是因为刷脸啊，真的有用。就是大家可能作为国际生可能会觉得比较害羞，但是真的你多观察别人问什么问题啊，然后多去 network 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包括这次其实我在面试德勤的时候，不好意思啊，我的背景有点吵。就是这次我去面试德勤的时候，我之前的学姐学长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然后他们也给了我很多一些内部的消息吧。然后我觉得大概就是 network 也很重要。然后最后就是我想说，就是只有你准备好了，机会来才能抓住。如果我没有准备好的话，即便我这次再得到了这次面试，那我可能也过不了，我可能就是变成四次止步于四大。对，然后下面，然后以上呢就是我的总结，希望朱老师有什么补充。
特别特别好，我觉得很走心了，我都听得入神了，我觉得哇，这个怎么这么走心。但是我觉得小 A 说的几个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深思的，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是有录播的嘛，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就算今天看完了没事的时候去 YouTube 把它调出来，就是好好听听竹笋说的几个关键点，这些都是你在地方其他地方都买不来的这个经验，真的除了竹笋大会大家会拿出来这么无私的 sharing， 很少会真的告诉你就是我怎么 get a job 的，就是真的非常 critical 的很好的几个点。第一个点是必须要找到自身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你自己看是看不到的。很多人 80% 的人都对自己有一种迷之自信，真的相信我吧，我相信我自己也是的。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人去看你的问题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在这方面是专业且他见过很多的 case 且他的眼界各方面都比你高的人。如果你只是找旁边的同学呀看一下呀，你自己看一下，你真的很难看到问题。你觉得你的 resume 非常 perfect， 其实根本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 resume 非常 perfect， 但一拿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一点都不 perfect， 离 perfect 实在是太远了，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要客观面对的，就是这个并不可怕，每个人的经历里都是有值得挖掘的点，主要是要把你的 strength挖掘出来，然后你的问题在哪里，你面试中的问题在哪里，把它处理掉。这个就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然后一一突破，你才可能成功。 Otherwise 为什么对竹笋 A 去三次都挂掉，其实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我觉得背后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但这一次他把那个深层次原因把它 kill 了，把它解决了，他自然而然就上岸了，因为他本身是很有 potential， 很努力啊。每次我根本不用催他，根本不用，对吧，挥舞小皮鞭，不用的，他非常自觉，他知道就是什么时候来约课，什么时候该干啥了，非常知道。我觉得这个都是互相配合和 trust 的一个过程。那非常谢谢小 A 的分享。那下面这个小 B 啊，小 B 是我的学妹， 那我的亲学妹哈，她呢是其实是拿了双 offer，她最终我们其实她的背景比较多元化，待会儿她会给大家介绍。那其实我们当时是帮她确立了市场、金融、咨询三个不同的求职方向，最后呢，她也真的是不负众望啊，真的是这个竹笋里的优秀代表，拿了双 offer 啊，一个呢就是拿了著名的这个美国知名广告公司 PMG 的 offer。那这儿呢，插一句，PMG 今年其实在整个美国录取里面只录取了两个中国人，然后这两个中国人 somehow 都是竹笋，一个是小 B，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叫 Joy，她今天没有让她来，但是她曾经写过一个公众号的推文就是她在分享她怎么拿到 PMG 的offer 的，所以我们唯二的两个 offer。PMG 发放给国际学生中国人的两个 offer 都被竹笋拿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号，我觉得让我们在这个市场 marketing 这一块的求职有了更多的一个信心。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哎，竹老师是做这个咨询的，是吧？四大啊，其实不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背后资源啊支撑，所以呢，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所以他呢，他就拿到了这个 PMG。marketing 的这个 offer，然后这个录取率也是非常低的，他们是 1%，他们自己官方说过，他们就是 1% 的这个录取率，100个人里面挑一个。然后同时呢，这个小 B 还拿到了纽约的一个VC，就是风投的一个 portfolio analyst，所以也是偏金融岗位的，所以它是双 offer，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定位啊，一个是市场，一个金融，我觉得也非常的神奇。所以我们就欢迎这个小 B 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怎么。一样成功的拿到两个 offer，然后并且就是他的经历又是什么？小 B，
好，大家好，谢谢竹子老师今天邀请我大家分享。我呢是竹子老师的亲学妹，先给大家讲讲我们怎么认识的吧。就是大概是在1年多，快2年前，有一次校友会上，我听到竹子老师在校友会上分享一些他做的事情，我觉得哎，这个学姐好像挺厉害的，我必须得 connect 一下。然后校友会结束的时候，就跟竹子老师加了微信。后来呢，其实就偶尔有些时候会联系，但是联系的也不是很频繁，直到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看了看我自己的情况，然后我当时简历真的非常的糟糕，我的 cover letter 也非常的糟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故事，然后怎么去改简历。这个时候我灵机一动，我突然想起了，哦，1年前我好像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学姐，她好像可以就帮助这些学妹做一些 resume 修改呀，或是 cover letter 修改的事情，我就和竹子老师重新联系上了。哎，这不联系还好，一联系，我觉得真的就是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我真的觉得当时做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好，这说到这儿，给大家讲讲我的背景吧。我的本科呢是在美国美东这边一个大概100名左右徘徊的大学读的吧。当时我修的是金融学和酒店管理学，我曾经一直以为自己会去当一个酒店总经理，后来觉得不太行，这个行业在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前景。然后金融呢，其实是因为我家里人比较希望我读，但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我其实更喜欢那种和人打交道的那种岗位。所以说，后来我就想，那要不然我研究生的时候就换一换方向，就试一试别的东西，看看我到底适不适合。于是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我就申请到了纽约这边，纽约大学的技术管理这个岗位。然后这个专业其实也就是比较偏向于和人打交道，虽然有一些处理数据的工作，但是也没有那么就这么重点在数据分析上面，挺好的。而且这是个 STEM 专业，我觉得我的决定也挺正确的。然后再来讲一讲我的经历吧，之前的实习经历。其实我经历大部分是在国内，并且都是侧重于金融行业的，就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领域啊。但是没有办法，当时还是去做了。然后来了美国之后做的实习其实只有一段，并且非常的短，大概3个月吧，在纽约是一家金融咨询公司。OK，我还是不是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就找到竹子老师，我说老师，就是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于是呢，竹子老师看了看我的简历，在跟我深度交流了很久之后，帮我制定了这些不同的 track，告诉我说，啊，就是根据你的简历和背景来看，这些比较适合你，这些你的成功率，你申请到这个职位成功率会比较高。 于是我们在准备了这些简历之后，又一点一点去改每一份的简历，这些细节，主子老师是带着我沉浸式改简历，一句话，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抠，哇，我当时震惊了，我说改简历还能这么改，改了之后觉得哇，豁然开朗，再拿着我之前最初那个版本一对比，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所以说我在这真的很感谢主子老师在我就是找工作这一路上面对我的帮助。因为从结果来讲，我之前用自己改的简历去申请工作，真的是回应率非常非常低。但竹子老师帮我改了简历之后，用这些简历去申请，这回应率一下子高了不知道多少。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手足无措，一下子来到这么多面试，我有点不习惯，说这还是我自己吗？不像是我自己呀。然后后来又赶紧去找竹子老师去约课，去培训这些面试技巧这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在这种疫情的大环境下面还能拿到这么多面试，真的是说明竹子老师教导有方，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一套。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真的都向竹子老师咨询，确实是术业有专攻这句话还是非常的有道理的。然后呢，再来说一下我对大家在疫情期间在美国找工作的一些建议吧。首先当然人很重要，像我说的找对人嘛，如果你什么问题找竹子老师没有问题，他会帮你解决好一切，真的不用担心，帮你培训好所有的事情。然后就是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心态特别好，千万不要因为被一个公司拒绝了或者是说面试的不理想就放弃，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锻炼机会，都是帮你以后拿到最后那个工作做铺垫的。所以说就是心态稍微好一点，把它看作一次一次的练习，这样对你自己的成长会非常有帮助。还有呢，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讲非常适用的一点，可能是因为我面试的是市场营销这一类的公司，或者是说就是和人打交道这种岗位，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彰显个性非常的重要。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是我当时面试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和这家公司的管理层这些人面试，他们都是 CEO 呀，或者是就是 Customer Manager 这种职位的人，他们就比较看重你和人沟通的能力到底有多好，你自己到底有哪些你想展示，在你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你要勇于说出来。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我也非常爱做饭，并且我也非常的爱旅游。当时我们这个面试要求是做一些 PPT 介绍自己，于是我就把我之前做饭的旅游的图，而且我刚好是那种特别搞事情的人，就是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坐在悬崖边拍个照呀，把这些图片放到我 PPT 上面，哇，这些日子哇 amazing。 所以说你要给他们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这种时候他们记住你，然后我就觉得有戏。确实也是大概不到三天，他们的 HR 就打电话联系我了，就问我，开始问我这些就 credential 的问题，问我到底啊有几年 OPT 啊，今年在哪里啊，之类的。我觉得挺稳的，对。所以说找工作的时候呢，除了你的硬件这些东西要满足之外，也要记得就是把自己的个性多彰显一点，这样对你的找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谢谢大家。
太棒了。然后我觉得是不是竹笋讲话都这么浮夸？没有开玩笑，就是，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是就是什么人找到了什么岗位，就是什么有一句话不是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对吧？就是其实我发现 marketing 这些岗位，就是像 marketing 市场营销，都是要非常有个性，然后要能彰显自己。而且不能胆怯，你本身就跟美国人去竞争这种市场的这种很多 communication 的岗位，所以大家从这个 personality 也可以管中窥豹啊，就发现了 A 和 B 的差别，是吧？然后小 A 就没有几个方向，是吧？就搞一个方向就行了，小 B 就搞好多方向，然后呢都还处处开花。那你自己决定了没有，是去 marketing 还是 finance？
去 marketing， 我觉得 marketing 更适合我一点。
太棒了，期待着你的吃播，是吧？以后
吃播的，我的梦想吃播博主。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自己的个性去找到，还是那个问题，找到自己的 strength， 然后把它发扬光大。然后我觉得小 B 因为她是我的学妹嘛，所以整个 process 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 trust each other 啊，我基本上也不管她，其实就是她有事了她就来找我这样子。然后但是她就是心态非常好，就是心态超级好的，就是 反正啊，拿到 interview 啊，那我就去面一下，但是我还是会好好准备的。我被拒了呢，哎，我也没事儿，反正我拒了就拒了吧。其实之前他就是有几次面试也被就是 consulting side 的，好像 data side 的也有就是失败的这种啊情况，但是他心态超好的，他不会就是 panic。我觉得我没有见过他焦虑，就是他从来没有来跟我说过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样什么的，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哎，我就 go with the flow。但是啊，人家行动上是跟得上的，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心态上要佛系一点，但行动上要积极。非常谢谢小 B 的分享。那我们的小 C 啊，我们今天这个唯一的男生竹笋，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头像非常熟悉？没错，就是每次会客厅就是小助手，就是他啊。我们的小 C 也是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如果是我们的公众号的忠实粉丝的话，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我们的宁可同学啊，他今年是拿到了 Grant Thornton Risk Consulting 的这个 offer， 所以是风险管理咨询啊。那我觉得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值得去分享的。然后他跟我的时间差不多也是一年吧，到现在。那小 C 来跟大家作为唯一的男生代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我就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的基本背景吧。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来到了加州这边读工商管理本科，然后大约是在大三的时候才基本确定之后的就业方向会是会计这么一个方向。但是到了大三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已经有点晚了，就是很多的学生他们是在大二甚至是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对自己的方向是非常明确，而且也会去开始寻求一些相关的实习机会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简历，来强化自己的背景。那么对于我这么一个比较晚确定方向的学生啊，加上我的国际学生的身份，那么我在背景还有经历上面其实是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劣势的。所以在我大四去找 full time 工作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会计事务所愿意来给我提供一个机会，那么阴差阳错之下我就通过朋友的一个推荐去到了本地的一家企业那边做会计秘书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一做就做了3年半。那3年半之后我就到达了一个瓶颈，就是没有办法再往上继续走了。那么我就想通过说尝试去通过读硕士这么一个途径去回到我的正常的跑道上面来。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难度其实是事实上是比我大三大四的时候去直接找会计师事务所的 full time 工作还要更加的难更加的大。原因是我毕业之后我所工作的地方它是一个私人的企业，然后它跟非常非常大的区别，那么加上年龄的关系，那实际上我和同辈的就是一毕业就在事务所工作的那些同学来相比的话劣势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我是在今年的1月19号的凌晨然后向 Grant Thornton 投了一份简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他们的 phone screening 的邮件，然后在那之后的10天之后进行了一轮面试，然后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口头 offer， 然后之后又隔了大概1个月左右敲定了一些细节，然后最后就确定了收到了正式的 offer。 那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困难主要是来自于这几方面。第一是我的国际学生身份，现在就是能找到一个愿意 sponsor 你的公司真的特别是对于会计这个行业来讲就是特别困难。然后第二个就是疫情，就是 COVID 的时候它基本上所有的 hiring 都 freeze 了，即使现在 hiring 也没有完全的解封，所以找工作依然是比较困难。然后第三是我的学术背景，然后我不是四大的 target school， 所以四大也不会说就专门在我们学校招很多人，然后我也没有非常好的 GPA， 这是我的学术背景的一个短板。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我的工作还有我的实习经历都跟我想要去做的事务所那种客户导向性的工作是不对口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这么多的一些比较对我来讲比较劣势的一个背景之下，我非常是想要去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指引，就是我想找到去四大的路，但是如果没有人带我去走这条路我凭着自己去跌跌撞撞可能我到我硕士毕业了我还是找不到这样子一条路， 所以我想得很清楚，就是我需要去做的，我需要在当下所做的决定，就是不是重新去创造这个轮子，不是 recreate the wheel， 而是找到一个有经验的人，找到一个可以真正的给我一些提供实质性的引导的导师，来让我的就是付出不至于付诸东流。那可能这个时候有人在这里这么多的这个聊天室这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去找学校的 career service 的帮助？那刚才我们的主审 A 他们也有提到，就是学校提供给你的帮助，它是往往是比较 general 的帮助，它没有办法 customize 到每一个人身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群体非常的庞大，可能不仅仅只是你的项目，还有你的整个商学院，甚至是对于整个学校来说，所以往往他们是没有办法给出很有针对性的建议的。然后你想想，就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你都有不一样的经历，都有不一样的亮点。那依靠一个 career service 这样子提供一个 general idea 的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足够的优势的。那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偶然在微信群那边，我就看到一个信息，就说哦，纽约竹子要四月份，就去年四月份的时候要办一场这个在疫情中求职形势分析的讲座。那么我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说，这可能就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然后我就参加了这次讲座，然后参加完之后，我听完所有的分析之后，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哦，其实我还是有这个机会达到我的目标的。我可能这个竹子老师就是我想要找到那位就有丰富的面试经验和辅导经验的老师。然后我联系了竹子老师之后，然后我跟他讲了我说的背景，我说的经历，我的目标。所以讲完之后，然后最后竹子老师就说，啊，那你跟我一起来训练来学习吧。于是从去年的六月份到十二月，其实没有一年，朱子老师只有半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跟着你进行了这个求职训练。然后我觉得朱子老师对我来讲的话，他给我的帮助有两方面是最大的。第一方面是简历的修改，就是其实求职说到底其实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简单为什么？因为只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样就是你要通过简历关，你能够拿到这个面试。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通过这个面试，拿到面试，通过面试，两件事情你就直接就可以拿到这个职位。但是往往就是很多人就是卡在这两个关口。那第一关就是简历关，简历关就是竹子老师在修改我的简历的时候，他会询问我的一些经历，然后当我将我的经历讲出来之后，我自己觉得很普通，我自己觉得哦，我这个人没什么亮点，我这个人很简单。但是有经验的竹子老师，他可以从我的普通经历里面找到一些亮点，然后帮我把这些亮点强化放到我的简历里面，让 recruiter 就是他们一看到这个简历的时候，他们说哦，这个人他很有亮点，他很有特色，他是我想要招的那个人。那当有这样子的一个让 recruiter 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就很容易会让他把这个 resume pass 到下一关，也就是 hiring manager 那边。这样子的话，我就从那个时候，从朱子老师为我修改了简历之后，我就很容易拿到就是公司的面试。就是真的是可能说之前我海投可能也许回复率只有1%，但是就是在改了个简历之后，可能没有10%，也没有20%，也有起码有10%。就是我投出10份简历，起码就能有一个公司来 reach out 到我说啊，你要不要参加我的面试？我觉得这一次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突破。然后我觉得第二点，朱子老师给我的一个帮助是，就是针对我的面试的薄弱的地方来对我进行指导，就是让我明白到说，面试官他有可能问到什么样的一些高频问题，然后并且就是一再来帮助我说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剖析我自己的简历，然后行为面试要怎么去回答，然后一些 technical 的 question 要去怎么去做出回应。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训练当中，我就是终于可以找到我的一种面试之道，就是我学会如何在我的面试里面，我可以打动我的面试官，让他觉得说，哎，这个人他能够对我们公司产生价值，我们现在招的这个职位需要的正是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竹子老师，就我觉得只有在竹子老师这边才能够寻找到的价值。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主审 C 啊，一个分享几点建议，几点 take away。我是希望说今天来到竹子老师这个会客厅的朋友们，也许 之后，对吧，这个可能机会这么多，也许可能最后没有办法跟竹子老师学习，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即使这样子，我也希望有几点 take away， 你可以去今天晚上可以带走。第一个就是你要有的放矢，有的放矢就是什么，就是你要针对你的弱的地方去进行补偿。就有时候你弱的地方正是你的短板，正是有时候它就是把你卡在那个地方，卡在那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到下一步。然后第二个是你的简历要突出你的亮点，突出你的特色，这是另外一点。然后第三点是你的面试要早早的去尝试去准备，多多的去寻找自己生活当中还有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早做准备，去准备自己的面试。然后第四点是你的专业证书，就是你的一些专业证书有机会的就考，只要考下来了就是一点优势。这些优势也许考下来只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但是积累起来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质变，到时候那个质变很可能就是帮助你能够最后可以 locate 到一份让你满意的工作。然后第五点是你需要耐心的去等候，就是即使就是像即使像我跟了朱子老师学了半年，但是当我投简历给 Deloitte 还有 EY 的时候，我依然是被拒绝。就即使我做好了200%的准备，被拒绝也是正常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你要留心思考，这是自己的原因还是说只是机会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了，就是被拒绝了，那但是也不要灰心，你可以继续的去持续的去进步，找到自己的这么一个节奏。然后第六点有点多，但是我觉得这几点都是精华，我觉得你可以真的可以多考虑，就是简历的投递，就是不要自己拒绝自己。你觉得这个职位你想要，你觉得这个职位适合你，你就去投，就去试试。如果当你自己都拒绝自己了，那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我觉得你应该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勇敢的尝试。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早一点开始找对的求职导师训练，像是朱子老师这样子，因为找到对的人真的会省你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少走很多很多很多的弯路。这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谢谢。
太棒了，谢谢宁可小 C。 然后我觉得他说话大家都感受得出来了，特别的真诚，一开始都不想 take 这个雨涵的 credit 是吧，我们小助手的 credit， 因为是用了他的号啊。他说了很多很精华的东西，我真的希望大家有空的话下去再听一遍啊。他是有很多心得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工作过一段时间了，重新回学校重新进行求职，然后从一开始可能比较想要走财务，到最后拿到的是 consulting 风险管理咨询啊，其实这个过程啊是有很多心得的。然后本身宁可这个人呢，就是咱们就是有时候他会在团队里帮忙嘛，团队里的都觉得他是学霸，因为他考了很多证书。其实宁可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的人，所以他说的那几点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知道把力气花在哪里，哪里是重点的地方，你就能实现那个突破。还有最后他说到的一点就是沉潜，就是当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已经 everything ready， 你的 interview ready， 你的 resume ready， 但是你没有拿到机会的时候，不要过分的担心，你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就是储存实力的时候啊。不要像就是说你好像突然就来了一个机会，但是你not ready， 所以你肯定是抓不上的。我觉得他说的这几点都非常好， take away 非常好，鼓励大家在以后在 YouTube 上再听一遍。好的，那非常谢谢咱们的小 C 啊，宁可同学。然后呢我们的小 D 啊，这个好励志啊，真的很励志。小弟的故事待会儿他讲你们就知道了，非常励志，我现在都很感动啊，就是听你们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我就觉得这个课这么一节一节的上下来，说实话花费了非常多的精力和心血，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真的是这样感觉。但是最后看到你们拿到成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动容。那请小弟分享一下，他非应届毕业生，他是跳槽，但是他之前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很多的转折， 但最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真的跨进四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achievement， 真的很励志，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就觉得很励志，所以我把时间留给你吧，小弟你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故事。
好的好的，嗨大家好啊，首先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这个纽约竹子的分享会。那我认识竹子老师呢，其实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因为我在考 CPA， 然后我看到我们那个 CPA 的考试群里有这样一个链接，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求职分享会的链接，然后我当时呢，因为我也是处在一个找工作很迷茫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个人的背景其实是很弱的，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当时就听了那次的线上分享会。经过之后呢，就是也是当时听了很多其他竹子的分享，就觉得很有感触，就觉得说我也不是说一点希望都没有。后来我就也跟竹子老师有联系啊，包括刚开始我跟竹子老师联系的时候，我就说我说竹子老师，我的背景这么差，你说我当时就觉得说，你说我找一份事务所的工作还有没有可能？其实我当时都没有想说我能进四大，我就想说我进一份中等的 middle size 的事务所，我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竹子老师就是一直也是给我鼓励，跟我说是可以的。然后我先简单的就说一下我的个人背景吧。其实我是07年年底的时候会计硕士在美国这边毕业，然后当时呢我们班里的同学大部分其实都没有留下来的，然后大部分都回国了，因为当时找工作，因为我们也不是 target school， 然后再加上我们学校当时那个地理位置又比较偏远，然后也没有什么公司去招聘，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好的 offer 拿到手，然后大家都回国了。然后我呢就是其实也是兜兜转转，然后 OPT 啊，然后加上就说也就是去挂了一个其他什么别的学校维持身份，就是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吧，将近三年的时间，然后也没有找到什么其实没有拿到任何一份 full time 的工作，面试一次都没有过，然后就是做的都是一些 contract job， 然后其实这些工作呢跟会计讲实话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然后直到我就是考完就是学习 CPA 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后来我拿到了绿卡嘛，之后我就想说我不知道我这个职业上面还能不能有一个更大的突破，能不能就是有一个转变。后来的时候我就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然后我就认识了竹子老师。认识竹子老师之后呢，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专业，对这个求职市场真的是非常了解的一个老师。当时的时候我们包括从简历啊 cover letter 这一些真的是精确到每一个字母每一个空格，他非常非常的细心，就会把你这个简历无论是从格式啊还是说那些专业词汇的运用啊都非常非常的 professional。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正是这种经过打磨后的简历啊，是我能拿到面试机会的关键。因为我之前确实投了很多很多简历，都是石沉大海，没什么结果。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跟竹子老师之后又进行了，就简历改完了 ，cover letter 改完了，后面我们进行了一些那个面试问题的一些就是课程的培训。那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拿过面试的机会，所以说对于这种更别说是大公司，就是普通公司那种面试，我是基本没有什么经验，没什么概念，就是小白一个，对那些问题呀什么的完全没有概念。然后竹子老师就是一条一条的跟我说这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重点会问到的问题应该大概都有哪些，然后帮我一个个的去总结啊，去归纳。那我觉得其中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我觉得竹子老师他不是说哦这个问题是这样，然后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样，你把答案记住背下来，然后是这样。他是竹子老师是说你回去要去想，你去想你以往的不管是学习啊还是工作的经历也好，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你去剖析你自己，然后你去想你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说把别人的故事拿过来背下来，或者是一个好的模板背下来，这样去就是念给或者是背给面试官。那我觉得这个帮助真的是非常大，因为我当时在面试 PWC 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问到了我有一两个问题吧，是我没有专门准备过对应答案的。但是呢，当时我真的是得益于竹子老师，他让我回去去想我剖析啊，我那些工作经历啊、学习经历啊，真是得益于这个 这方面的就是回顾吧。我当时就是临场发挥的其实挺好的，然后我就能感觉到我当时在说我那些事情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自然，不像是一个面试，我觉得好像就像聊天一样。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我的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个面试官啊，他就一直在那里点头，然后在那里写，我当时就觉得心里很有底的那一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关键。那我觉得我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吧，其实求职市场现在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因为人才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找到一位真正了解这个求职市场，真正知道这些面试官心里想什么的这样一位导师来给你指引前面的方向，然后这样呢你才能努力，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去我做了很多努力之后啊很徒劳，然后会四处碰壁啊，这一种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其实我个人来说，其实我现在也时常在想，就如果当时我包括还没有毕业或者是已经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找到竹子老师，我就不至于说我浪费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这个求职市场里啊到处碰壁，兜兜转转，也不知道自己就他会打磨到你的信心的这样。然后不过还好，后来我现在找到了竹子老师啊，让我整个这个职业发展真的是有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那第二点我觉得说还是说要对自己有信心吧。因为其实我 PwC 那份简历我投了将近快一个月，他才给我了一份邮件说啊你来面试吧。其实我都不对他抱有希望了，因为一个月了之后了，就是一个月了这么长时间了，他可能就是不要我了，我的简历可能就是不行。但是没想到他竟然给我回复邮件了，说啊你来面试吧。啊，我当时真的是觉得信心真的是很重要。那最后一点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就是说networking 是很重要。因为竹子老师当时跟我说你可以去LinkedIn 上去联系那些曾经在四大呀，包括说一些 middle size 的事务所也无所谓，就是那些事务所工作过的人，你去问一下他们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他们说他们平时工作当中啊会用到什么样的软件呐、或者是他们的流程，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其实我当时还挺质疑的，我还问那个竹子老师，我说怎么会有人搭理我这些事儿呢？因为我有 LinkedIn 的账户已经从到了美国之后就有了，然后当时说就觉得这东西没啥用，然后就是一个大家在上面 po 一下自己工作经历的这样一个软件而已嘛。然后我主持人老师说你去联系他们，说会的，会有的，一定会有人，就是说有热心的人啊会愿意帮助你的。然后来说我就真的给很多人发那个链接，发那个 connect 那个邀请啊，结果真的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会回复我。然后其实 我当时在 PwC 面试的前一天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就是在波士顿，因为我是申请的波士顿的岗位嘛，就是在波士顿 PwC 工作的这样一个就是他属于 senior level 了，就是这样一个职员，他当时就是他说可以啊，我们打个电话大概聊一下吧，我每天工作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当时我在跟那个面试官聊天的时候，我也聊到了一些就是他们当时工作呀会做什么呀，他们软件会用什么呀就感觉说我对他们公司是了解的，让他们觉得这个人他了解我们的公司，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他很有准备，就是他很用心，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 networking 这方面真的是很重要的，也很感谢主持老师啊给了我这么多的建议和启示。要不然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它去拓展自己的职业，就是职业前景，就是所以说我真的是非常重要，有这样一位就是专业的导师在前面告诉你该怎么样努力。你努力是一方面，但是要有人告诉你往哪个方向去做，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啊。我今天就大概分享这些。
太感谢了。然后小弟，我觉得他的故事很励志，是因为兜兜转转三年多的时间，那他也是从一个留学生跨转到现在不是留学生了，但是今天分享的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身份，都是拿到了 sponsorship 的状态。但是他其实求职来说，我甚至觉得他是你们所有今天分享的人中最难的一个 to be honest， 因为他已经有三年的不能说空白，但是类似于空白的这样的一个 gap， 因为做的东西真的跟 要求制的东西没有那么相关，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打造出来，然后去启发他。当然就是小弟的话，他真的也是非常努力。我前两天还用了你的 example 说，因为有一个人来还课的时候完全讲不出来，我说你为什么不准备，他说我就没准备，我说你不准备那你来上课干啥，然后我就说我们刚刚拿到 PWC 的一个同学就每次都是写的满满的，真的写的 words 上满满的答案来还课的。所以我觉得态度决定一切，只要你态度端正有信心，不管你以前兜兜转转绕了多少的弯，但是你有那个努力，你最后还是可以达成的。所以我非常非常恭喜小弟，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那恭喜你。那咱们小弟分享完了之后呢，就到这个小易了。哎，小易，这个我看一下，哎，小易，好的，小易呢是这个我们跟前几位竹笋稍有不同，是我们启用了其他的导师，包括我和其他导师一起做的一个辅导的这样的一个 example 和案例。那他因为是这个 data 背景的，所以也有 Amazon 的 data 的老师给他上了一些 technical 的东西，然后由我帮他做这个全程的规划。那最后呢，他就成功的拿到了 Red Hat， 以非常短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属于觉得自己快要拿不到 summer internship， 到突然就拿到了一个 Red Hat。 那 Red Hat 大家如果是去查一下的话，它是 IBM 收购的一家做 cloud 的一家科技公司，非常好的公司啊。那当年就是它这个 IBM 和 Red Hat 这个 deal， 就是这个 transaction， 其实我有参与过，所以对于这个 Red Hat 也是非常的熟悉啊，小红帽啊。那我们就请一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是怎么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拿到了 Red Hat 的一个 internship， 而且这个 internship 工资真的非常不错，比四大高很多，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棒。那小一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Hello， 大家好。还是感谢竹子给我这个机会吧。我和竹子老师就是相遇很奇妙，当时是我朋友给我说多在 LinkedIn 上做 networking， 然后我就疯狂加人。其实我一直有个梦，就是去投行，然后就各种加投行的人啊，四大，然后突然加到一个，然后竹子老师就私聊我，就说好，然后他说你是通过什么平台了解到我的吗？我当时都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太多去了解，就中介方面。然后我就和竹子老师聊了一下，然后竹子很热心的要帮我改简历，帮我看简历，然后我当时就很开心的发了简历，给我发了应该五六十条语音吧，然后就各种问题给我说了，我当时就很着急。那个时候是今年的一月份，其实春招也刚刚开始吧，然后我想着还有时间，那我慢慢改吧，然后拖到了二月的时候真的就着急了，一个 offer 没有拿到，然后我有面试，面试也挂了，然后我就开始找竹子老师说，然后他找了他的就是小竹笋帮我给我说了一下，就是说了一下自己上课的流程啊什么的，然后我看了一下自己简历，觉得简历肯定还有问题，而且还有就是面试应该是我最大的问题，中间根本不知道 care 哪个地方，后来就果断的报了课，犹豫到三月。很巧的就是我上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收到了那个 Red Hat 的interview 的 offer，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怎么办，我什么都没有准备，然后竹子老师让那个 Amazon 的一个老师帮我改简历，最开始是改简历，但是我觉得可能整个面试过程中简历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即使是面试它的很多问题都来源于简历，如果简历你真的搞得很通透的话，我觉得要是 behavior 的 question 那些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就一个星期之内上了三节课吧，上了三节课，然后我就急急忙忙的去面试了，其中就讲到很多很多关键的 technical 问题。我是 BA 专业的，那个老师是 data science 的，其实差
我觉得差的还是挺远的，也有相通的地方，他就讲的更专业一点。嗯，后来就那个老师给我的一些就哦说预测到了一些问题嘛，在面试过程中都讲到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的，就是问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次应该可以成了。就他们问的时候，我很自信的去回答，因为那些问题都准备的很好。然后后来第二个星期就收到 offer 了，时间还是很快的。然后我觉得从整个过程中，竹子帮到我的，应该真的就是面试，面试的整个流程吧。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去准备，我之前自己准备的时候，只会是在网上去看那些比较常用的 behavior 的 question。 自己要怎么答，真的就是当时面试的时候之前吧，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根本不知道他的点在哪儿。然后通过这个课，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去读那个job description， 那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之前一直都忽略它。给我就是直到这个 Red Hat， 我真正去看了 job description 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怎么和自己的一些经验联系起来。可能这就是专业人士和我们这些人不同的地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课给我的感触还是挺大的，并且之后还有职业规划什么的，对我的帮助也很大。而且可能在以后我可能会转型的方面也还会继续上到这个课，所以谢谢竹子老师的帮助。
太棒了。然后我觉得小一这个 case 一定要讲一下，他是属于什么呢？犹豫时间最长拿到 offer 最快的典型案例，我真的服了他了。因为当时我看到他的简历，因为我自己时间挺有限的，通常很多人我不会亲自的去接触。那他因为他是 LinkedIn 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挺 proactive 的，一般 LinkedIn 来的人很少，就是我觉得这个学生很 proactive， 就至少懂得去 networking 这件事情。第二是他的简历其实有很大的 potential， 看到了好几个亮点，但是整个东西是非常需要重新去打造的，就是属于你看到的这个人是个璞玉，你就想给他磨，然后他就不给你磨的那种感觉。是，所以就是当时我就天哪了，我就是你搞赶紧的好吧，就是你看到了他的 potential， 并不是为了忽悠他，对不对？是你真的看到了他 potential， 其他有些可能没有太大 potential 的我就算了。其实我们也是做 selection 的，因为我们说实话嘛，老师嘛还是喜欢就是那种可以看到 potential， 觉得有一些可以挖掘地方的那样子的学生肯定是更喜欢的。那他我觉得就是最终啊还是就是做了一个明智的决策，对吧？不然的话这个 Red Hat 就又要挂了。所以很好的是这个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搭配啊，也有这个 data 方向的老师给他做 technical 上的补给。那所有的纽约竹子导师其实都是我亲自沟通，我非常知道他们竹笋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他们完全没有被丢给什么小助手呀怎么样的，都是我一直全程监督，并且我会跟任课的老师就是去课下沟通这个人的问题在哪儿啊，有没有希望呀，然后我们的方法都是交流过互通的。而且纽约竹子的导师的这个资源全是独家的，他们是不跟这些真正的大牛啊，隐秘被我 藏起来的大牛，他们是不跟其他什么乱七八糟中介合作的，真的是非常尽心。上过他们课的人就知道了，就是不是只是导师，就是他真的是非常尽心的帮你去make everything better。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合作案例，那非常祝贺你啊，最终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拿到了一个很好的 offer， 所有的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啊。所以璞玉还是要经过打磨就会闪闪发光，那非常的祝贺你小一。好的，那最后呢就是到了我们的 F 小 F 啊，这个呢就是他其实也是拿到的是刚刚是 DA 嘛，他就更进一层了，他拿到的是 Data Science 的这个 Analyst， 然后是 CVS Health 那小 F 的话呢也是尝试了咱们这个平台上好几个非常厉害的大牛级的导师，所以我觉得他对于导师这块也挺有自己的发言权。
好，谢谢竹子老师，就是今天邀请我来竹子会客厅分享。然后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就是我是本科其实是学金融那方面的，然后在学金融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对这个统计和data 这一块更感兴趣，somehow对金融不是很喜欢，然后我就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就也是换了一个专业，然后也在这个上课也好，在做 project 也好，都在往这个 data 方面去靠拢。然后我大概是在快毕业的时候，应该是通过那个时候就是我快毕业了，然后也没有实习，也没有在美国的实习，然后也没有一个面试，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是挺着急的。然后我就可能我当时是在朋友圈发了一篇什么朋友圈，然后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知道了我的这个情况，就把我推荐给了竹子老师。然后在跟竹子老师的这个交流过程中，我就是觉得我比较放心，比较信任竹子老师，因为竹子老师说他们其实跟其他中介不一样，是不保证 offer 的。就是我这个人很奇怪，就是你跟我说不保证 offer， 我反而很放心，就是觉得你不是在用一个类似于 KPI 的这样一个东西来忽悠我。然后我就放心的跟竹子老师一起去让竹子老师帮我，首先是让先是竹子老师帮我梳理我的这个经历，梳理我的故事。竹子老师通过我的经历和故事也给我提供了一些比较大方向的这个建议，觉得说我可以我的这个整个的经历和背景可以比如说做 finance， 做 consulting， 也可以说去做 data。 其实这个竹子老师只是就是提供一些建议，但是大家就是可选择的这个 flex 还是很 flexible 的，因为竹子老师有很多老师很多就是神秘的大牛导师，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就是去选择。然后在跟竹子老师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呢，我基本上就是学到了这个在求职技能，就是很 basic 的求职技能上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怎么写 cover letter。 然后在跟竹子老师交流的过程中，我也是觉得能从竹子老师身上学到很多，特别是在交流方面，我是觉得竹子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 professional 的，然后说话也很 appropriate， 就感觉能给我在这方面提供很多启发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因为我后来确定了我要走 data 这个方向之后呢，其实 data 还是有很多小方向的，而且在每一个方向他们的这个要求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竹子老师又帮我在我确定我这个小方向的时候为我介绍了很多大牛的老师，有偏人工智能 computer science 这个方向的，也有说偏data science 这个方向的，也有一些可能就是做 consulting 的老师。对，然后我最后我觉得我可能跟竹笋易用的就是合作的是一个导师，就是 Amazon 的老师。然后我是跟这个导师一起去改简历，然后跟他去 mock interview。 然后对这个老师就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推荐这个老师，因为他改简历的话他其实是非常的认真，我们花了两个课时才把我的简历改出来，因为我一开始觉得我自己的简历之前也找很多人改过，但是好像总是觉得缺了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和 Amazon 的老师修改过简历之后，我就是觉得我的简历它变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简历，但是都是我的简历，但是会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这老师而且上课的时候非常的用心，他说的很多东西都可能包括了很多行业里的知识，行业里的技能。然后在跟老师 mock interview 的时候也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个老师会提供很多就是关于 data science 这一方面的一些technical 的skills， 还有一些比如说behavior question 的一些辅导，都是非常非常 怎么说，非常非常到位的。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其实老师给我 mock 的很多东西我都在面试当中碰到的。然后对，因为其实像这些东西 data science 它这个领域其实包括了很多知识，比如说统计啊，比如说什么计量经济，又比如说一些可能其他就根据行业的不同其他一些需要用到的知识。对，对于这些有哪些领域的知识，每种领域的知识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然后或者说有哪些比较常问的问题，老师都能给我一个很好的提纲，给我一个很好的指导。对，这个就是基本上我在拿到这个面试之前做的一些准备。然后我就当我收到了面试之后，我找老师好像 mock 了还挺多次的。其实我第一次 mock 的结果好像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根据老师的指导去加强我的知识。等到最后一次 mock 的时候，我好像在 mock 之后的一个星期我就去面试了。对，面试的结果就是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很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就是我跟竹子老师和这个其他老师的一个故事。然后我想了一下，就是说如果要给大家一些帮助的话，我觉得主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求职的方向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仅仅就每一个行业它会有他们行业需要的知识，甚至说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行业里面就是一个单个的行业里边不同的岗位需要的知识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确定这个方向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方向才能有的放矢。还有第二点就是，其实我是觉得简历是要一直改的，根据不同的position， 根据不同的小方向是要不停的去改自己的简历，甚至说同样的一份简历也要一直的去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过了一个星期，过了半个月再回头看之前的简历，好像就觉得又有哪里不是特别好的，所以说简历是要一直改的。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就是networking 的重要性，因为可能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你的简历投过去，如果说不是给到正在招，就是说不是给到正在招人的这个组，或者说是给到招人的人，而不是 HR，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可能做这个工作的人和 HR 他们看简历的这个角度是不同的。如果说你能通过 networking 把简历给到一个正在做这个工作的人，这样的话这个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因为他可能 HR 用筛选简历的方式和这个他们做这些工作的人的可能不太一样。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要有那种投一个望一个，然后面完一个望一个，就是面试之后的这种回顾和分析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太纠结于结果，不要纠结于说哎我面试的时候这样子那个样子好不好，或者说这个面试到底会不会给我什么结果，这个就会给心理上增加一些负担。但是如果说想要心态比较好的话，就望心大一点会比较好。对，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把这个知识的储备要做好，就是 hard skill 和 soft skill 都要准备好，这样机会来了才能ready 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分享，谢谢。
好的，感谢这个小 F 的分享。小 F 简直是团宠，好吧，就是给他上课的全是 PhD， 除了我以外，就是我也有给他上 behavior 的。他尝试了好几个方向的 data science， 因为 data science 比刚刚Red Hat 的这个同学要更进一个 level， 就是 business analyst， 然后 data science 是更进一个 level， 他对你的这个 technical 的要求会更高。所以当时也是给他这个好几个老师一起去助力，然后有一个主导的一个引导老师，然后有其他的老师做一些行业的一些 分析，我觉得都对他这个扩展思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那最后很开心的他也拿到了这么好的一个 offer 啊，然后整个 package 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也是非常的开心他能够很善用的利用到了纽约竹子平台的资源，然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觉得都特别棒。所以随着他的这个分享呢，咱们今天的分享会其实就 come to the end 了。我觉得挺动容的，因为其实每一个 offer 背后都有你想象不到的艰辛和努力。像刚刚小 F 还有分享的一个点让我觉得特别想 point out 一点，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说了他跟 Amazon 的老师改简历改了两节课，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学生要求说，你能不能用一节课的时间把我的简历 cover letter 全部 书面的东西全部搞完。我的回答是，你想怎么搞？你如果是只是想 superficial 的这种表面上的浅显的改一改可以啊，但是那恐怕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有些时候磨刀不误砍柴工，过分的讲究效率其实反而是降低了你的效率。把一个东西认真的吃透，把每一个经历认真的梳理，从语言到逻辑到背后的故事到 technical 都能串起来，这个才是真正的磨刀不误砍柴工。所以很多的基本功，很多的训练，不要怕耽误时间，真的是要这个踏踏实实的去做的啊。包括怎么去跟别人这个对话，对不对，怎么去说你的这些status， 包括小 F， 我特别记得跟他上 behavior 的时候，就是教他一些话术，这些都特别重要，这些东西都是积累出来的。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希望大家就是 get prepared。 get prepared 有个好处就是你的 technical prepare 了，你的简历 prepare 了，你的面试 prepare 了，你的话术也 prepare 了，那最后机会来的时候你就一定能抓住它啊，再做一些集训。但是如果你很多硬件的东西都没有抓上来的话，其实就算你拿到那个机会你也未必能抓住，就算抓住了那个机会你也未必能 survive。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动容，就是每一个 offer， 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久的时间，如果你一直从头到尾的听完了，我觉得你首先这个态度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觉得非常谢谢大家的今天的参与，希望啊不管你们以后有没有机会成为竹笋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同学的分享能够给你们一个强心针，就是留学生在美国能找到工作吗？一定能，方法正确啊，有这样的指导的情况下是可能的，你是可以从这么多的留学大军当中 differentiate yourself, stand out, 是完全可能的，要相信自己，但是不能盲目的迷之自信，对吧？要去发掘自己的弱点，然后专人找专事，找 professional 去把你自己的职业目标、职业路径、方法、方案做出来，这样一步一步你的这个 offer 就是水到渠成的。所以就像刚刚小 F 说的，纽约竹子从来不会跟你说我 保 offer， 但是咱们拿 offer 的概率是基本上是 90% 以上啊。我不喜欢用这个什么保 offer 这样子去就像小 F 说的去框别人，更多的就是让你知道本身求职就是一次自我成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啥都不懂的小白到最后可以拿到 offer， 本身就是你努力最后的成果。所以只要成果这个努力到了，所有的 offer 其实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的 mindset 正确了，我们的方法才能正确，我们的路子才能走得更加顺畅。所以今天特别谢谢所有分享的竹笋，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很 proud， 就是大家能够就是说出这么多的这些精华的东西，无私的给大家分享，然后我真的也为你们开心，因为你们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我很多的这个时间上的 sacrifice 啊，就是说实话是藏了很多的心血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心血真的是非常的没有白费，然后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为你们骄傲。那非常谢谢你们今天的分享，然后最后的话呢，请让小助手把 slides 拉出来一下，我们来看看下期节目的这个会客厅的预告。下期会客厅啊是在5月份啊，5月21号 大概是一个月之后吧。然后我们请到的老师其实也是纽约竹子的一位神秘合作导师，是 marketing 方向的 Tina 老师。然后谁说文科不如理，他是完全是文科 track 啊，从人大的新闻系到 NYU 的这个communication 的 culture， 然后再到现在的这种 marketing 的 director， 作为唯一的中国人啊，在公司里是这个做到了 director 的位置啊，就是短短的几年时间，所以我们会请他来给我们讲讲他自己怎么作为一名华人中国人在能够在硅谷啊能够就是 survive 并且能够 move up 的。所以我们会说说文科生的留美之路，也会说说大公司或者初创公司应该如何选择。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了，我们的纽约竹子会客厅。最后呢，就是有这个，如果是有其他的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个联系我或者小助手，然后获取更多的求职信息。那今天的纽约竹子分享会，纽约竹子大会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恭喜所有拿到 offer 的竹笋们，没有拿到的同学也继续再接再厉啊，胜利就在远方等着你。那谢谢大家，然后可以关注纽约竹子的公众号啊，可以关注到更多的这种职场信息。然后大家晚安 ，Have a good night， 拜拜。